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哈。我们大家请看34页啊，34页的中间第二项啊，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那这一段呢就比较长啊，就是导师分别来解释中期佛教的行还有解。那先来解释什么是中期佛教的解，就是解门啊，解门跟行门的意思。那中期是大乘佛法的兴起，那菩萨为本而通于根本佛法的，那虽然这个以菩萨行为本，但是它是连接世尊时代的根本佛教的，因涅槃而开阐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所以大家看这两个语词，我们待会经常会出现，一切法我们不要看，就是不生还有空，那这个就是涅槃的译名啊，涅槃的不同的别名啊。那后面待会还有很多类似的用词啊。那一般我们都知道涅槃对应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二相待法来说的话，涅槃对应的是什么？生死，对不对啊？那生死就是有为边啊，涅槃就是无为边。那大圣呢，他比较着重在这个涅槃无为边这边去发挥，所以有很多道理呢，我们如果是初学者都会看不太懂。像心经啊，有很多初学者觉得说是蛮好的一个经要，但是要真正理解无眼耳鼻舌身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啦，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道而已啦。好，我们来看第一义，这里分成中期佛教的解门呢，分成两个意义来看啊。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对治西坛如果偏薄发展，它会有副作用。就是这整段的重点啊，它是在谈这个啊，就是第一义的地方啊。对治西坛如果偏薄发展，是会有副作用的。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涅槃它是最甚深第一义细谈，但重点的开展显然存有对治的特性啊，因为佛法它一定是会空有二边都会说，它不会只有说涅槃边的，所以大乘法它会特别发挥涅槃无为边呢，比较少去说有为边，它是有对治意义的。如果佛法它只有说一边的话，一定会产生问题啊。那所以呢，重点的开展啊，它是有对治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它的对治意义啊。第一个，佛法依缘起为本啊。那这个刮胡的佛法呢，就是指根本佛教还有原始佛教啊，部派佛教啊。那阐明的四谛三宝。世间出世间法，那在佛法流传当中显然是一说纷纭的啊，成为争论的局面啊。那大圣呢，从高层次啊，就是涅槃的立场扫荡一切这种争论，而又融摄它啊。那就像这个般若经有提，这个释义梵天所问经提到说，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你看到这句话，他说扫荡一切而又容摄一切，扫荡一切，如果我们只有扫荡的话，就是全部都不要嘛，就扫荡，对不对？但是扫荡了一切呢，又容摄它，哎，好像又给它，就是又包容它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经典所表现的一个形态啊，就是一切法正，一切法邪。怎么说呢？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看一下注脚137啊，经文其实是蛮好懂的。经文啊，哈，释义梵天所问经，我们看这个梵天言这个地方啊，于诸法性无心故，一切法名为正。什么叫正呢？ 什么叫邪呢？就是正的话就是于诸法性无心，那邪的话就是于无心法当中起分别观，这个就是邪。那什么叫正呢？就是一切法离相。那如果不相信，不信解通达这个离相的含义呢，那即分别诸法，那就会入真上慢，随所分别名为邪。所以邪跟正呢，在这个大乘经典里面呢、这部经里面所看到的就是邪呢就是着相，那正的话就是不着相。那所以一切法它本身它是无自性的，你着它就是邪，你不着它全部都是正。所以龙树，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龙树说愚者为乖错，智者的话得般若，故入三种法门无所碍。就是龙树菩萨说没有智慧的人那就会怎么样呢？就是认为呀、法门有多种呢、是会互相冲突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呢，他以般若波罗蜜为智慧有深刻般若的人呢，他不管是进入哪一种门，他都只是当他是方便，不会执爱，不会执着，那这都成为一切法门都是方便善巧了。那如果没有智慧的人是都当成是一个对立的法门，那就成为执爱了啊。那这三门呢，在注脚138，我们看在35页的注脚这边啊，出体字这里，无智者闻之，未为拐错，有没有啊？有三种门嘛哈。那智者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不相违背。这三门就是昆乐门、阿比昙门跟空门。昆乐门呢，阿比昙门比较好理解，阿比昙门就是这种指实有的，空门就是指实无。那昆乐门就是刚好中间，指有无啦，指有跟指无。那这个我就有补充讲义给大家，因为有智慧的门学，有智慧的人学习三门都不会起冲突，因为他知道适应不同的根基啊，只要善分别引导都能够契入般若。但是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三个法门就是三个部派啊。好，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一页啊，中间的地方，印度佛教思想史哈。那龙树呢部派的意见呢统摄为三门，昆乐门、阿比昙门跟空门，有没有啊？那昆乐门呢就是传说是佛世大迦旃延所造的，可译名为藏论啊，是流行南印度的论书啊。它的特色呢就是广比诸事，以类相从，那一论义无穷，那有分别为随相门、对治门，那都说他是佛说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啦，在大智度论有举一个譬喻，他说就像他们引用了佛讲的舍利佛讲的一个偈颂，就是大家熟悉的啦，就是诸法从缘生，即法缘即净啊。是怎么，如果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话，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啦哈，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这个偈颂。那这个偈颂呢，在大智度论解释说，他只有讲了苦集灭三个地，没有讲道地啊。因为诸法因缘生就是苦集嘛哈，诸法因缘灭，灭的话就是涅槃，所以他只有讲了三谛，苦集灭。那道谛不讲呢，他说就是道谛不讲就是类似昆乐门这里所讲的啊，他是随相门，就是你自己就能够领会了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涅槃啊，我们要证得这个涅槃的话，一定要修道地啊。所以不说，但是它里面已经有包括道地，它只有三地而已嘛，哈，苦集灭。但是它不说道地，实际上它已经包括道地。那这个就是他讲的昆仑门所讲的这种随相门，就是不说，但是你自己要去意会他已经说了。比如说他还举第二个例子啊，他说佛在经典讲身受心法、哦、观身怎么不净、哦、然后观受呢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对不对？他说讲这个身受心法呢，他并没有在经典上并没有说他断什么烦恼，那实际上呢讲这四法他已经断了常乐我净。所以不讲，但是我们自己读的人要去领会佛后面还有讲断这四个烦恼，那这种就是随相门啊，或者叫对治门啊。所以昆仑门他们这一个部派的人，他们就认为要这样子来解佛经啊。那阿毗昙门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像说一切有部的啊种种论书，他们都谈法是实有的啊。那空门的话，就是谈众生空法空。嗯，好，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哈，补充讲义的第二页，上面也有解释这三个门，有没有？阿毗昙门、空门、昆仑门，有没有？看那个标题啊，标题就有嘛哈。刮胡一，什么是阿毗昙门呢？就是他们去分别自相共相，引起法的实有自性的执见堕在有中，有没有啊？所以阿毗昙门呢，他们很容易堕在有中，不是说一定哦，但是很容易啊，啊，因为他认为法是实有的。那空门呢？他说就类似谈法空，像这种方广道人的话，他很容易落入空无，这无中。那昆仑门呢，他说佛讲二谛，说真说妄二谛，那他很容易落入有无中这样。那但是大智度论呢，龙树说有智慧的人其实学习这三门啊，他都会回归到空性，不会有所拐错。但是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觉得有矛盾，有智慧的人是不会的。所以站在毕竟空的立场来说，这些门都是方便的。好，我们回到课本35页，第二项，佛说缘起，涅槃是缘起的极灭，是不离缘起的，此灭故彼灭而契入的。所以佛说缘起，实际上他讲流转门，同时也开显了什么呢？还灭门，就是此灭故彼灭的极灭。在佛法的流传中，倾向于世间涅槃有为无为的对立。所以大圣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明世间实相，色的实相就是空，所以说色即是空。一般我们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实际上它是站在实相来说啦，就是色法的自性它是空的，就是没有实有的，它是因缘和合的，只要其中的条件变化呢，它就会散坏了。所以佛在杂含经说色法它是有因有缘而成就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如果这些因缘开始变化了，就是缘消散了，这个法会不会灭啊？也是会灭咯。所以呢，佛陀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啊，是不是有因有缘而集的啊？是，所以我们这个因，我们成就我们五蕴身心的因缘，如果它散坏了，如果比如说我们生病啊，我们的五蕴身心开始器官开始慢慢的坏掉啊，所以这个色身会不会灭去啊？会，一定会啊，因为它是因缘所生的，因缘消散的话，它就会灭。 所以生灭呢，在佛法来说，任何一法，这个就是实相。所以生灭呢，我们不应该在这种生灭当中呢，觉得很苦恼啊，很难接受。你真正懂得缘起的人，他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任何法都是有生就必有灭，没有任何一个法它是逃得过这一个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世间的实相啊。那导师说，跟文殊菩萨有关的教典啊，提到说烦恼即菩提。那一这个四义经所提到的，这个只是对治法门啊，随人所宜啊，就是随众生的根基适合而说的啊，是对治法门。那烦恼即菩提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朗朗上口，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别人起烦恼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劝别人啊，对不对哈？如果自己烦恼的时候呢，人家说烦恼即菩提，你说才怪呢哈。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导师怎么解释这句话哈。我们看注脚140啊，注脚140，注脚140的第括弧二第二行啊，随人所宜啊。那所以如来说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够法说尽，有没有？第二种呢是尽法说够。够法说尽，够就是烦恼嘛，尽就是什么呢？菩提嘛，你这样去对应就好理解了。所以够法说尽，尽法说够，所以它有两种。够法，这个垢法就是烦恼嘛 ，OK？ 垢法说为净，那这个净呢，清净呢，就是菩提嘛，就是菩提啊。那倒过来，第二种说法是什么？净法说垢啊，倒过来，所以这个净呢，就是菩提咯，菩提。说它是垢的，不清净的，所以这个垢是什么？烦恼。所以这里的解读呢，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导师跟我们解释呢，就要特别留意啊。一般我们讲烦恼即菩提，就是垢法说尽，它的用意是谈什么呢？那经文有嘛？你看那个经文啊，经文其实有的。导师就是导师引的经文有嘛？有没有？何谓垢法说尽？后面是什么？不得垢法性故，有没有啊？不得垢法性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垢的法，就是烦恼的自性是不可得的，就是垢的法的自性是不可得的。不要执着有一个不变的烦恼，就是垢法的自性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因为烦恼这种垢法它是无自性的，你不要当成是一个有实有自性的这种烦恼。那你认为它有自性的话，它当然就会让你那个没有办法转过来啊。有些人就是转不过来，就是因为认为它有实性啊。那倒过来，另外一句呢，净法说垢呢是什么？啊？哎，贪着净法故。你看哦，它是因为贪着这个净法，贪着净法就是贪着菩提嘛，对不对？如果我们要舍弃杂染，追求清净的法，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呢，菩提也是无自性的话，执着这个清净的法也会成为烦恼啦，有没有？贪着这个清净的法也会成为烦恼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要讲烦恼即菩提，或者菩提即烦恼，其实它都在经典上都有含义的啊，它都有对治的作用啊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讲烦恼即菩提的话，其实在大圣经的解释呢，是说 因为垢法它是没有自性的，它的本性也是空性啊，所以不要认为它永远都不会变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呢，大家就会清楚了啊。我们看一下，好像是后面才会讲到啊，后面才会讲到。好，没关系，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啊，这个是第二项啊，第二项的对治的一个意义啊，大乘法有对治的意义。第三啊，就第二段啊，三传统的僧伽，就是声闻佛教啊，在士塔的庄严发展中，大都是以世尊晚年的身智为准绳啊。就戒律了哈，以为这样才是持戒，那不知道呢？毗尼是世界细谈啊，世界忠实，不能够因为实地人而合理的修行，有些就不免落入形式啊，所以持戒的人导致说要特别留意啊，不要忘了毗尼是世界忠实啊。那第二呢？第二种人呢，就是专心修持的重法的。他不满于这一种啊图具形式的那种众戒的，倾向于世尊初期佛教的戒行哈、啊，就是八正道里面的三个正语、正业、正命啊，或者是加一个或者是称为四精进啊、四清净啊、身语意命，有众法的倾向。那所以呢，就像大乘经有一些提到说，罪不罪啊，就持跟犯都不可得，持戒犯戒都不可得，这个叫做施罗波罗蜜。那这种呢，它是站在高层次的对治意义而说的哈、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对治细谈的意义的话，而有偏颇的取这一种经文当成自己放逸的借口啊，那是会引起副作用的啊，会引起副作用哈。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在持五戒啊，我们看到这个畜生的时候啊，不小心啊打死了，那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大乘经有说啊，持跟犯都不可得，所以没什么的，不要挂碍啊。这个就是这种啦啊，这个就是这种。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伤众生的心的话，我们要忏悔啦，我们不能够有这种说啊，罪不罪不可得这样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把对治细谈的东西当成是一个借口啊，就会引起副作用啊。所以不管是重律的啊，或者是重法的，有所偏颇的话，都是不圆满的啊。好，这是第一义啊，就对治细谈的偏颇发展是有副作用的。那第二义呢，就是显般若经。彰显般若经跟龙树思想的特意啊，那般若经的深意是什么呢？就是专从涅槃的意名啊，像空真如去发扬，说缘起跟空性不二。那就像般若经所广说的十八空啊，那说空的理由就是非常非灭啊，非常非灭就是不生不灭了啊，不是。非常非灭的话就是不长不断，不长不断，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出现哈，不长不断。性智耳就是本性智耳，就是自性空的意思啊哈，性智耳就是本性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三十六页第一行就是本性空啊，性智耳就是本性空的意思。好，我们看三十六，非常非灭，也就是缘起法，八部里面的不长不断啊。那如小品般若经提到的这个燃，如焰烧柱啊，就好像那个火焰啊，烧这个柱心柱一样哈、啊、的譬喻，而说因缘甚深。那怎么样的甚深呢？这是般若经的。一个问答啊。第一个问答啊，若心已灭，是心更生否？不也，世尊啊。就佛问了哈、啊，若心已经灭的话，那心 还会再生吗？啊，就是不会啊，因为已经灭了嘛啊。如果灭了，它没有，就是如果心生灭啊，已经灭去了，如果它还会再生的话，就是证明这个心是恒常不变的啊。所以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心已经灭了，它就是另外下一个刹那了，它不是同前面那一个刹那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若心生是灭相否？世尊，是灭相。须菩提答，第三个问题，是灭相当灭否？这个灭相啊，会不会灭去？那须菩提说，不也，否也，世尊。那第四呢，就是亦如是住，如如住，就是如真如的住否？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这是第四个问答。第五个问答就是，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也，否也，世尊。就不是。请问大家，这五个问答看得懂吗？然后下面导师没有解释我，所以呢，以前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啊，怎么导师引了一堆这个，然后没有解释，好辛苦哦。因为这段经文就是出现在这个注脚146嘛，啊，146我有把这个经文全部引出来啊，就是啊，须菩提，就佛问须菩提的，须菩提答啊，这里那我们直接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我就找了两个地方白话解释给大家看啊，导师自己做的白话解释啊，在别的书啊。请看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补充讲义第二页，第二页的下面啊，《出奇大圣》这一本书啊，我们看第一个圈圈的地方，佛说因缘甚深，因果缘起，不但可以依因缘而了解一切法，也可以依于因缘法而悟入本性空寂。那导师就引了《小品般若经》这段经文啊，就是如燃灯焰啊，就是初焰啊，就是刚烧的时候的火焰呢，烧这个灯芯，跟后来啊，下一个时间所烧的这个灯柱呢，亦不一样啊，这个含义。那我们看第二个圈圈啊，导师的白话比较快啊。火焰烧柱的譬喻呢，表示了世间出世间一切前后关系的因果现象，就是初灯焰跟后灯焰呢，其实它都是前后相续不断的，就是因果它是前后联系的。那一法也不是，却也没有离去那一法，就是一切法它不是就是 不是实有自性的，但是也不可以离开这一切法而有着缘起现象啊。所以因缘和合呢，它是不即不离，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都是这样的成立啊，都是没有实性。好，这个是经文的开头啊。那我们来看刚刚那五个对话，请看补充讲义第三页啊。我上面有画线啊，有看到吗？全部划线起来，这个就是这五段经文啊，五段经文的问答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在经文那边写一二三四五，总共有五个问答啊。第三页哈，最上面有没有？须菩提，以意云何？若心已灭，是心更生否？否也，世尊。这个就是第一个问嘛啊。你一二三四五，你全部写五个编号。等一下白话那里哈，我会跟大家一一配啊哈，一二三四五这样。好，我们来看下面白话的第一个圈圈的地方，前心后心是不能够俱时同在的，那怎么能够前后增长善根呢？善根增长而圆满我们的无上菩提呢？就是我们初发心是现在发心，但是要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啊，对不对？无量阿僧祇劫以后，这个菩提心它怎么能够延续这么久不中断啊？就是谈这个问题了啊。 那佛举呢如燃灯助焰的譬喻来说不即不离的因缘义，然后就引起了下面的这个问答，第二个圈圈，那这里就是经文的白话了。好，第一个问答，一，心已灭了是不能再升起的，有没有？哎，这个就是经文第一句经文的白话，如果心已经灭了是不能再升起的，因为再升起的已经是一个新的法了，它不是过去灭的那个法。所以大家有听过有一个哲人讲说，一条河不能洗两次脚吗？有没有？就是流水哈，你洗脚，洗脚的当中跟你下一次再跳进水去洗脚，同样是那个地方，但是水已经不同了。那生灭的法也是如此，比如说在我们的内心已经灭去的法，那再次升起的时候，它已经是第二个刹那了，它不是前面的那一个刹那。那第二句经文就是心升起了就是灭相，生的当下就有灭相，生刹那就会灭尽，这是第二句经文。所以你可以写一个二，再来呢就是写一个三，灭相法却是不灭的。这个灭不是消灭的灭，这个灭就是极尽啊，极尽啊，极灭涅槃那个极尽啊，极尽相。第四呢就是灭相它是不灭的，所以问那如真如那样的常住吗？这是第四个问答。最后一个问答第五，是的，如真如那样的住却不是常住。好像白话了也是不懂哈，导致白话了也是啊，也是不是很好懂啊。那因为这句话是有关系到缘起的不长不断的一个甚深意啦哈，所以不懂是正常的哈。我们看一下大智度论的解释哈，在注脚八，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注脚八大智度论的解释，我稍微讲一下重点哈。第一段呢就是第一段经文第二行，心已灭更生否？否也，世尊。有没有？那大智度论的解释是说，心如果灭的话，云何当更生？就如果心已经灭了，就如果灭了的心还会再生，就是堕在常中。有没有？就是你灭了那个心，如果会再次升起的话，就是已经堕在常见中，就是你那个灭心它是一直会延续的，会堕在常见中。第二段经文呢，就是若心生是灭相否？那上面是问过去，现在是问现在啊。这个灭相呢，因为龙树菩萨说生灭是相待法，有生必有灭，所以法在心生，它一定是灭相是存在的啊，就是生跟灭它是同时会存在啊。第三呢，心灭相是灭否？那龙树菩萨的解释说，那若即是灭者，一心有二识啊，就生识跟灭识啊。第四段经文，当如住否？当如是住否，就是若灭相非即是灭，那它是常住吗？若常住的话，它就是不灭相。那须菩提就没话说了，那他就这样思维，如果我讲灭相的话，就心呢就堕在二识，如果他我说不灭的话，那实际上他就是有灭相，就是他不晓得要怎么答啊。以上二理有过失，那须菩提自以所证的智慧来回答世尊说，如是住，如住，如真如那样住，但是他不是常见，他是如真如那样的住。这个真如那样的住就是法性法耳性智耳那个意思啊，法本性智耳啊， 就是一般禅宗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意思啦，真如是法性智耳啊。好，我们再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再看 一个地方啊，请看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啊，第五页，第五页我下面也是有划线，有没有？这个也是刚刚那五个问答，这个是空知探究的，空知探究啊，这五个问答，导师在这几本书都有引用到这五个问答啊。那挂壶 B 就是导师的白话哈，我们看一下白话就好了哈。前心后心是不能够同时而有的，那么前灭后生怎么能够相续而善根增长圆成佛道呢？所以佛就举了燃灯的譬喻啊，就是说明不即不离的意义啊，而引申这一段问答。第一个问答，心已经灭去就是不能够再升起了，心升起了就有灭相，这灭相却是不灭的，灭相是不灭，所以问说那是如真如那样的存在吗？是的，如真如那样的存在，但是它却不是落入常见的啊，不是常住。这一个问答不就是非常非灭的意义吗？啊，所以导师在两个地方都有做白话解释了哈，只是这个白话解释我们看起来还是很辛苦哈。我们看一下第六页哈，第六页，第六页的最上面哈，刮胡三的地方哈，那学习般若经。那导师说要懂得观一切法非常非灭，不落常无常两边，就能够契入中道的空性，有没有啊？所以这个般若经所提到的如灯烧柱的譬喻啊，经说缘起的理趣即为圣身啊，所以圣身的缘起就是非常非灭啊，不常不灭，不常不断啊，而在十八空中也是非常非灭，本性智耳啊，表示一切法的空性的意思啊。所以这五个问答主要它带出的就是不长不断的不落两边的缘起空性啊。好，我们回到课本，回到课本37页第二行啊。那缘起它是非常非灭，跟空性是不二的。那经中说如幻化是譬喻缘起，也譬喻空性。所以般若经的深意呢，一切法如幻化，涅槃也如幻化。一切法就是世间法，有为法。那涅槃呢就是无为法，这两者都是如幻化。但是这两个要说明的契机呢，对应的根基在般若经也有差别说了哈。就是如果说对于初学者，他要说一切法如幻化，涅槃不幻化这样的，如果对初学呀 他要说有为法是幻化，无为法是不幻化的，就是你有一个空性可以追求。对初学者，如果你对久学者的话，两者有为无为都要幻化，不要执着啊。但是初学的话可以，无为法还是可以让你追求啊。这在般若经有这样子的经文啊。那这个世间即涅槃的大乘法，如不知道立教的理趣呢，是会有偏差的啊，是会有偏差啊。那至于龙树呢，我们看第二段哈，龙树的中论呢，依大乘法贯通阿含的中道缘起而谈八部啊，就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啊。那这个不长不断就是般若经的非常非灭，有没有啊？一切法空，它是能够建立什么呢？三宝四谛一切法，它是不离开缘起的啊。 那广说一切法空，而从无我我所契入空性，跟世尊的本教啊，就是阿含呢、啊，是相同的啊。所以一切法依缘起而善巧的成立，特别说明阿含的十二缘起啊。那龙树的自论呢，很多地方在谈到缘起一切法相的时候呢，大多跟说一切有部是相近的，都是谈三世，但是它有一个重点不同，就是有部是谈三世实有，那但是龙树呢是谈什么？龙树都谈什么？幻有啊，三十八页这个三世幻有啊，就是这个幻有的意思哈、啊。不是像魔术师变换出来了哈，它幻有是假有的意思，这个幻有是缘起有的意思啊。三法应即一时相应啊，依根性而有巧拙，这个巧拙就是立顿了哈，立顿的差别，就顿根的人他要修三法应，立根的人他修一时相应啊，这个是通于阿含跟初级大圣经的。好，那这个是中期佛教的解啊，就是解门。再来我们看中期佛教的行门啊。说到大乘佛法的修行主要是三心啊，就是菩提愿、大悲心跟般若慧这三个。这个是三种法啊。那由于根基不同，众生也有这三法的偏重啊，有信愿增上、慈悲增上还有智慧增上这三类，这三类都是修学的过程啊，不可缺少的啊。往下啊，第一种如果有悲心而没有菩提愿跟空心慧，那就是世间的慈善家啊。所以世间的慈善家他并没有成佛的愿望，也没有般若的智慧啊，只有慈悲。第二种呢，就是有空慧但是没有悲愿、哦、没有慈悲也没有信愿，他只成为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啊、第三种人呢，他就是三心都修，就是大圣菩萨行，那他就是三心齐修，以六度四摄为他的一个过程，布施等是佛法，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所固有的修行项目，大乘佛法呢，把它更多，就是大乘是更多在家弟子发心的，所以布施在六度当中是排在最首啊。菩萨大行的开展，那来自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啊，这因行就是菩萨道啊，而发心修学。第二个原因就是适应世间，悲念世间而发心啊，所以菩萨道的开展呢，主要有这两个原因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龙树论阐扬的菩萨精神，导师在印度支佛教曾经归纳过这三项啊。第一个就是，虽然三乘圣者同入无余涅槃，但是菩萨缘苦发心啊，缘众生而发菩提心。其精神就是忘己为人，有没有啊？第二项呢，就是意他力为悲切哈、啊，就是靠他力啊，这个是悲切的众生，就是懦弱的众生。那应该要呢，菩萨要自力不由他啊，要靠自力，不要靠他力。精神呢，在尽其在我。这是龙树菩萨的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呢，就是菩萨道呢，在声闻部派说三大阿僧祇劫修菩萨道，那龙树说应该要无量阿僧祇劫、啊、因为三阿僧祇劫是有限有量，这个精神是任重道远。所以菩萨行的伟大呢，是适应世间，利乐世间、啊、初期的大乘佛法与佛法的差异呢，就好像古人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好，所以大家可以把为己跟为人、啊、圈起来、啊、就古跟今有这样子的差别、啊、 好，那这个就是中期弘忏中期佛教之行解啊。那在初期中期佛教呢，老师特别有刮胡起来说泛化之机应慎啊，这个慎呢就是谨慎。那后来在这里呢，导师把这个泛化改成天化啊，因为低级的天鬼神呐 啊鬼神化蛮多的啊，像初期大圣的年代啊，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这些年代呢，就是进入大圣佛法的时代啊。由于佛弟子对佛的怀念呢，让佛法演变为理想化、信仰化，跟印度的神教呢多了一分的共通性。那这个就是我们融摄方便的一个问题啊。好，请看39页啊。导师这里呢就分成三个重点来谈啊。文殊是舍利佛跟梵天的合化，文殊菩萨，导师说是舍利佛跟梵天的合化。那普贤菩萨呢是目犍连跟第四天的合化，成为如来的两位侍者啊。那毗卢遮那佛呢，导师也说他是取相于，就是他的形象呢是跟这个色究竟天的湿婆天啊是相近的，就是他的造型啊就很像啊。那龙王、魔王、夜叉、紧那罗王等是低级的天，都以大菩萨的姿态出现在大圣经中。虽然这一些天神呢，他们所说的都是发菩提心、修六度行，但是却表现出什么呢？凌驾人间的圣者，就是批评很多阿罗汉，有没有？批评声闻者，那大有人间修行不如鬼神啊天的意趣。那所以无数的天神呢，成为华严法会的大菩萨啊，执金刚神菩萨等等，比地位呢比十地菩萨还高，这就表示了众天神轻视人间圣者的心声，值得人间佛弟子的注意啊。所以导师他读经啊，跟我们读经不太一样哈，他读经呢会关心这一些主角、配角、出席者。我们读经好像没有，读过去哎，有功德就好了，你知道吗？念一部有功德就好，我们都是这样就满足了。导师读经跟我们读的真的差很多啊，嗯。所以我经常遇到那一种啊，读经读一部经就有多少功德那种，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啊，就是诵一部经也能够忏悔多少功德，他是没有跟我讲几公斤啦哈，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啊，能够忏悔多少罪业，然后能得多少功德，就是这种观念在很多人的心中是很难抹去的，很难抹去啊，那也很深刻。所以我有遇到很多修行者呢，他们只要一天呢有诵过经或者是念过佛呢，他就很觉得我已经有做到功德了啊，所以我看电视也没有关系这样哈，因为功课我已经做完了啊，所以现在应该看电视的时间，这是两回事哦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理的熏习上啊，在经典的理解上有落差啊，有很多是有落差的嗯。所以我们要多多熏习佛法，学习导师的著作呢，就是多读一些经论啊，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你看导师他就能够看得出啊，像华严经有非常多这一种天龙八部，但是导师看起来就觉得太过重视天神，忽视了人间的圣者，我觉得导师这个想法是蛮特殊的啊，蛮特殊啊。好，第二段刮胡二，神教的咒术呢也出现在大圣经中，主要是为了护法啊。但为了护法持咒来护持，来求护持，这跟 原始佛教的自动来护持呢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增加了祈求的意义。所以神教呢是他力护持，在佛法当中也发扬出来，这个也很难能够改变的。尤其中国人，因为我们都是有那种拜拜的传统啊，所以我们点香也好，或者是我们供养啊、供佛啊，每天都好，我们都想到就是佛要吃得到我的苹果的，你知道吗？所以呢一定要就是我们的那个心意就是觉得佛菩萨能够吃得到的，不然我们摆上去做什么，对不对？而且我还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啊，就是像在我们的宜兰盆法会的时候啊，他们不是有写那个往生位，对不对？比如说他写某某亲人某某朋友，然后他在网络上了还留言说，我希望他今年能我的亲人能来参加我们这个庄严的法会。我就在想，哎，你不是学佛很久吗，对不对？如果说他永远你做法会他都来出现的话，他永远在轨道呢，你知道吗？我们希望我们的亲人永远在轨道吗？不希望，对不对？但是写了牌位哦，他不来好像又亏本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种心态很矛盾，你知道吗？那佛教徒的心态好矛盾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就是在做布施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要点灯或者是我们要消灾，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个用意也是做布施，对不对？做布施。那如果说我们这一个施舍的心布施出去了，那其实呢我们写上的这个牌位是我们对先人的一个敬意，我们不要把它想说他一定会来现场，你知道吗？哎，我们只是希望说这种诵经或者是做善业的功德呢，让他在这个新的一个生命当中啊，他会更好。因为真的是这样的，像阿含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啊，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国王，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他升天，那他的人民啊一直意念这个国王啊，他以前当国王很好，我们的社会呢很安宁，每一个人民都怀念他，祝福他啊，做什么功德都回向给我的这个国王。哎，他在当天人的时候，他的身光啊越来越亮哦，他比其他的天神他的身光还多哎。所以我们的功德他是有，只是说我们不要把他想成他是鬼道众生啊。他如果他已经转世为别道的众生，你的功德他还是能够接受的啦，只是他不会说来听你诵经而已啦，你知道吗？但是他在那一个道当中他也是会过得很好，他也能够得到这种善的祝福的。所以我们的心念呢，有时学佛过后要稍微转变一下啊，否则的话我们跟拜拜是没有两样的哦。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啊，念佛念法法门啊，或者往生他方净土，能得到现生的利益，消灾治病延寿，这种是本来是是应众生没有问题，但是求得现生利益啊，像治病啊延寿啊，跟低级的神教巫教相近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念大悲咒是要求治病的，我们布施是希望得延寿，这种就好像我们在求马祖差不多啦，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啦啊。实际上我们供佛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做布施的东西，我们不能用这种利益交换的心态啦，导师要提醒的只是这一个，我们做善业一定有功德，只是那个功德不一定是表现在治病啊，你知道吗？它可能表现在别的地方，它不一定是让你的病好，但是这个功德不会失去的，还是你的，这个善业还是你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有那一种利益交换的心啊，否则这个目的没有达成你就不信佛了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大乘佛法普及了而信仰却低级了，我不否认神教的信行啊，所以导师说包括其他的别的宗教啊啊，他们也有神秘经验，不是骗人的，但是不是骗人不代表他是正确哦。所以最后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哈，初期大圣神话的部分呢，如果看作是长阿含、世界西坛、 吉祥悦意，那大可会心微笑啊，就是适应众生罢了啊。如受到方便法门功德无量的迷惑，顺着世俗心的开展，那就会迷失佛在人间啊，佛出人间，人间大圣正法的流行，人间大圣正行而流入歧途啊，就会让我们佛出人间，从人间修行的这种正道啊，迷失了啊，不知道回到人间来啊，所以这个泛化之机应慎啊，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部分啊，好，我们早上就是到这里了哈，我们后面下午再讲，我们要回向吗？好，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